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走进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平安地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面。说谢谢主，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的灵就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感谢主，说你是应许的神，你是永远信实的神。无论我们今天在这世上遭遇什么，我们相信在天地之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是唯一的，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永远的山寨。主，天地都要改变，地也要动摇，但主你自己永远也不会动摇。主啊，我们相信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啊，今天你的儿女凭着信心来到你的殿中的时候，主，我们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涂抹我们的过犯，主啊，赦免我们的软弱，主啊，怜悯你的儿女，来接受我们从心里发出的敬拜和赞美。主，我们求你也怜悯你这个世代，主啊，怜悯一切小心的人，主啊，求你纪念一切来到你面前的人，包括那一些今天在网络上敬拜你的人。主啊，看过你的儿女，如果他们现在失落在某一个地方，如果他们现在没有敬拜你，主，你的圣灵也引导他们，让他们下个星期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掌权，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增强你儿女的信心，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你自己美好的见证。主啊，谢谢主，你的荣耀向我们彰显，你的恩典向我们彰显。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你自己莫大的恩典向我们彰显，你的医治，你的安慰也临到我们。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好，感谢神啊，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殿中。这个过去的两个星期啊，这个身体有些软弱，这个但是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已经都是阴性的，但是呢，这个为了大家的感觉更好一些，我们仍然戴着口罩。这个好，今天呢，今天是母亲节。母亲节，那我首先要祝每一位在座的母亲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如果是在现场，请站起来一下。我们特别的向你们表示母亲节快乐，好吧？好，请坐，请坐。我们也祝网络上敬拜的母亲也祝你们母亲节快乐。那母亲节，我们就思想母亲，我们思想上帝对母亲的这一个恩典。我们知道，那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就想一想，世上的母亲从哪里来的？那人类第一个母亲是谁呢？大家都知道是夏娃。那我们今天就回到圣经的开始，看一看这第一个母亲，或者说第一对夫妻，他们如何走过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人生之路给我们今天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或者说看到神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旨意。那这个经文呢是主要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那我们简单的先读一读有关的经文还是我先读第一节，下大家读下面一节。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中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唯独 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耶和华神对绿林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吃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耶和华这个亚当按在上帝的启示之下给妻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夏娃。夏娃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一切活人的母亲。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叫众生之母。我们今天看看众生之母他做了什么，他如何的在这一个离开了神，然后如何的被神赦免。所以我们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古老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上帝他是一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一切的罪恶啊都会有结果，但是一切的悔改都会有神的恩典。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一个因果它究竟在哪里。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因果，没有因就没有果，对吧？有果就必然有因。那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陷入了很多的诅咒之中？那我们知道这跟罪恶有关系啊。我们看看人类第一个对夫妻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如何的走向了成人的，如何成人，让罪恶进入世界啊。首先我们看到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一个第一个女人夏娃她没有听神的话。神的话是一定要听的啊，神的话如果可听可不听那就不是神的话，那今天一切的传道的工作都没有必要进行。神的话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永恒的，是永远都不可打破的。所以我们看到但是夏娃对神的话就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引诱者，有一个诡诈者，有一个欺骗者，今天那就是我们说的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今天仍然在这个世上对每个人的心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一个魔鬼他今天是看不见的，但是他会对你的心说话。所以这个魔鬼比一切的一切更狡猾啊！你如果没有圣灵的保护，你如果不明白上帝的话语，你时刻都会中招啊！中招啊，扣位的不可怕，你中招你还会绝大部分人都会好起来，但是如果中了魔鬼的招，那你的一生都可能活在魔鬼的引导控制之下。所以这里说有一个蛇，这个蛇是现在是代表着魔鬼，魔鬼借着蛇说话，他 他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他说什么呢？他对女人说，神其实真说了，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你看在这里，在不经意之间，他把神的话篡改了，而且把神故意的在不经意之中描黑了。神只是神说的话，原话是什么？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一个树不可能，果子不能吃。他现在说啊，神说了，你们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不能吃，所以把神描绘的非常的小气啊。所以你要知道，圣经要读得明白，读得清楚，读得准确，非常的重要。当你似是而非的时候，你会被蒙骗，你还以为你读了圣经明白了，但是他给你改一改你就糊涂了，或者你本身就记不太清楚的时候，你就被他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处都是资讯，到处都是这个 group 那个什么微信啊，我不是说大家完全可以不用，但是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明白神的话。所以不明白神的话，上这个夏娃他的根本的问题，对神的话不清楚，不很准确的清楚，所以魔鬼撒旦稍微的修改一下，他就不能明白啊，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魔鬼有一个很大的恶在后面，他因为是把上帝这位恩典的上帝，他把描绘上帝的恩典非常有限，他减少上帝的恩典，让人开始怀疑上帝，让人开始违背上帝。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没有信心？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会埋怨神？因为我们把神的恩典看小了。我们如果在困难之中，就想到我们周围全是困难，我们看不到在我们神在我们的恩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更多的是恩典。我们只是看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觉得这个上帝不爱我们，这是魔鬼的招数。所以从这句话你就看出来啊，你要读神的话啊。好，这个夏娃这个时候呢，还在良心的驱使之下啊，他还做了一些纠正。他说什么？神说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是可以吃的。树上的果子啊，这里我们等会再说。他说的很勉强啊，但是至少纠正了一下，唯独一棵树不能吃啊。所以他还纠正了一下，因为这时候看到魔鬼撒旦把这个话改得太厉害了，所以他呢稍微改了，他还纠正了一下。但是魔鬼继续欺骗他，不一定是。上帝这么仁慈的上帝，怎么会让你死呢？我们常常认为上帝的仁慈是没边没际的啊，是没有原则的啊。所以任何时候，无论你认不认识，无论你悔不悔改，都可以被赦免。这是人对上帝一个巨大的误会。上帝是公义的神啊，是一个一定要铲除罪恶的神。如果任何的罪恶都没有结果，那么就不需要真理了，就不需要福音了。那讲不听不听都一样，做不做都一样，那还需要讲什么呢？所以今天有很多甚至传道者把神说成一个非常气魄的神，一个没有公义，完全没有真理的神。这是今天魔鬼的招数。表面上好像他很爱你，我比上帝更爱你，说的话把所有的罪恶都可觉得没有问题。这是今天许多人为了讨好人随便滥讲神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里魔鬼继续说，你们不一定死的。为什么呢？神知道，神不让你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是因为你吃了以后啊，你眼睛就明亮了，你就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他这话很绕口的，什么意思呢？你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很好嘛，这是一件好事情。 神不会那么小气，所以你不一定会死。
他在里面有很多绕弯弯的东西啊，绕弯弯，你读得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他这里面有很多的恶毒，言外之意还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神还好像还挺小气的啊，他不想你能够眼睛明亮，能够辨别善恶，好像还有这个意思。等一会儿我们再讲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这个时候，这个夏娃呢，这里说了，他为什么吃呢？他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耳目、眼目，又使人有智慧。你看，好做食物。上帝说，伊甸园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虽一吃，只有一个不能吃。那就是说，所有上的苦，这已经很多很多的食物了，这已经丰富无比了，酸苦辣酸甜啊，什么都有。难道不够你食物吃吗？但是，他却偏偏要吃这一个不能吃的，为什么？好做食物，这就看到人性里面啊，我们永不满足的追求物质的享受。今天有多少人一个劲的在追求物质的享受？有多少人真正的 care 自己的灵魂是否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人永远是看重的是物质，是食物，哪怕这个食物吃的应当他吃的高血压高血脂啊，高高高是三高四高五高，对吧？但是我们看到食物眼睛还会放亮。我看到这个，有时候看到微信上面全是晒的是食物，我们为什么对这么感兴趣？夏娃看着有这么多食物都吃不完，但是还得那一个不能吃的偏偏要去吃，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然后这个食物好多食物还悦人的眼目啊，可能那个果肯定看得挺漂亮。这个漂亮的东西就要据为己有，这是人的第二个本性啊。好的东西看得很漂亮啊，这个古董啊，这个收藏，这个我不是这个一说把所有人都搭进去了，好像我们不是不需要有鉴赏力观赏力，去看看阿拉斯加，看看夏威夷，这个不反对啊，我也想去，我还没去过。但悦人眼目的事情你不要沉沦在这里边啊，这个东西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今天到处要悦我们的眼目，但是我们却我们的心却不 care 啊。然后这个人使人有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难道上帝不让我们有智慧吗？很多人不停地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让我们吃，不让夏娃亚当吃那一个智慧果吗？智慧果吃了不有智慧吗？那不很好吗？难道上帝不要人有智慧吗？请你记住，这里有一句话是辨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记住这个智慧指的是辨别善恶的智慧。所以我再说，圣经你的真正的属灵的功夫，你的圣经是否读得很精准通透深刻，这是你对神认识的深浅的根据。这里讲的是辨别善恶的果子，那神造人的时候就有把智慧放在人的心中，对不对？否则亚当他怎么知道去命名，给这个万事万物动物去命名呢？他没有智慧怎么知道命名呢？显然给他智慧。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让人向人保留的是辨别善恶的智慧。为什么要向人保留，不让人有这样一个智慧？实际上并不是说完全人对善恶都不能辨别，而实际上简单来说是一个最终来鉴别善恶，说不要
你好像你眼睛所谓的明亮了，就随便的自己判断人的善恶。你要把最后的善恶的这个审判权，和你要知道只是在神那里啊，或者说你要今天要辨别你的善恶和别人的善恶，你要透过上帝的话，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多多的祷告，你要知道上帝才能够真正的参透万事。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有限的啊，这个最后的善恶你来辨别，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只有神才有权柄，只有神才有绝对的智慧，神才能够真正的毫无差错的绝对准确的辨别善恶。人是永远做不到的，尤其是人犯罪以后，人辨别善恶常常会错误。今天所有的罪恶根本之根本是什么？人随意的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辨别善恶，对吧？今天从小到家，小家大到国家，哪个不是因为随意的辨别善恶造成的结果？夫妻两口子吵架，每个人觉得自己都有道理，如果他没有道理他怎么会吵呢？对吧？他觉得自己很冤，觉得错误都是他的错，都是对方的错，或者说80%，可能有时候好一点，我可能有一点错，但是马上加一句，你的错更多，因为你的错更多，所以我要跟你吵，所以我就不服你，所以我就不爱你。弟兄姊妹，一切的罪恶的根源都是我们自己要辨别善恶，但实际上我们有真的有足够的智慧辨别善恶吗？我们真的有足够的正直的心来明白来善恶？一个不读经的人怎么可能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善恶？因为上帝说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不要以为我，哎呀，我这个人大事不犯，我这个人总体来说啊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从来不得罪人的人，从来不主动伤害别人的人。我们常常会这样说，好像道德比别人还高尚一些。没错，从世界的角度上说，有些人的道德的确比另外一些人可能要高一点，但是那都是50步笑100步的东西，那是没有绝对保障的东西。你的道德并不代表你真正的掌握真理，你如果不掌握真理，你怎么能够正确的判别善恶？如果真理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什么是隐藏的恶，也告诉你啊，你如果不明白真理，你怎么能够真正的明白善恶呢？所以神是要把判断的权柄归于神，所以这一个智慧是指的判别，真正的判别善恶的智慧啊。弟兄姊妹，我们前段时间讲过一个讲道，叫什么论断与判断啊，这些东西都要融会贯通的。那这样一说，我们教会什么都不能判断呢？一判断就是论断，你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如果你真的对神的话有笃定，而且上帝给了教会啊各种各样的权柄，你是可以要，如果要你判断，你也必须判断。当然，我刚才说过，你要做出正确的判断，你必须对神的话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恭恭敬敬、敬敬畏畏，你才有能力和权柄来做判断。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女这个夏娃，她就是在食物的与这个气质之下，在约人耳目的引诱之下，在所谓的我要眼睛明亮啊，我们今天觉得我们每个人眼睛都是明亮的啊，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实际上什么都没看清楚，也许我们真的看清楚了吗？
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一个他在这样的引诱之下就犯罪了。那有人说，那这都是魔鬼的引诱，那夏娃不负什么责任，是不是有这样的疑问？雅各书告诉我们什么？人被试探，你不可说啊，我是被神试探，啊，神让这个神允许这一个什么魔鬼来一样试探夏娃嘛？那是魔，那是神的，那是魔鬼的问题，那也是神允许的，因为这也是神，甚至是神的问题。雅各就说了，我人被试探，不能说我是你是被神试探的，神从来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啊，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了；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如果是中国有句俗话叫“苍什么苍蝇不叮什么无缝的蛋”啊，这个话有点粗俗啊，但实际上也有一定的道理啊。那就是说，如果你的本质没有私欲啊，你是不会被引诱的。因被引诱的人是因为他自己内心深处有那一种欲望，所以遇到一个引诱以后，在一个所谓的环境和时间里面，他就回应了这个引诱，因此罪恶就在心中膨胀生长出来。所以这实际上我们这么常常辩证法所说的什么内因为外和外因的结果啊，不要总是强调外因，只是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会遇到疾病的困惑。有的人可以选择埋怨神，有的人可以选择在疾病中依靠神。有的人，你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会遇到不公平，遇到苦难。在这个不公平中，有的人会甚至怀疑上帝是否存在，而有的人可以选择继续的相信神，相信神在这个不公义之中有他伟大的旨意，他要训练我们的信心。所以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我一般的不太发微信，我就发了一个，前几天发这一个叫朋友圈 moment， 他有句话谈得很好，他说真正的信仰是什么？真正的信仰就是教会我们在一个充满痛苦折磨不公在这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如何负责任的、谦卑的，还有什么高贵的生活？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这个世界永远肯定充满了痛苦、委屈、伤害、罪恶。但如果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人，你仍然是一个可以负责任的人，你仍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谦卑的人，而且和高贵，这好像很矛盾。谦卑的人可以高贵吗？是的，在神面前谦卑，不要苦读埋怨，顺服叫谦卑。而高贵是什么？不要同流合污，不要这个以恶报恶，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毫无理想，这叫高贵。即使今天这个世界上人都没有理想，你还有理想；即使别人这个世界的人都选择同流合污，你也仍然选择坚持上帝的公义。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跟祷告会里头一直讲摩西，我们想过没有，神为什么召选摩西？因为摩西他首先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正直怎么去管闲事呢？看到别人以色列人打架，他要去管这个闲事。他不一定是属灵，那个时候不一定很属灵，不一定没有错误，不一定没有软弱，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明白，神不会做一件事情没有道理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连基本上都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你读圣经读一万遍也没有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啊，这一个接受了魔鬼的引诱，这是他中招的原因。那根本原因刚才也讲过了，他对神的话不清楚，首先是不遵从，不遵从才不清楚。遵从神的话就会昼夜的思考，遵从神的话就可以反复去读，反复读的人怎么会不清楚呢？就是听一听啊，星期天听你讲道，当然有些你星期天讲道都不会听的啊，那当然谈不上这么遵从了。听完以后就扔到一边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啊，这个把神的话扔到一边去了。所以为什么不能行道呢？这也是个很大的话题，以后再讲吧。你听到以后，你并不一定就真的记住了，你会忘记的，要反复的再思考。把它真正的刻在你心里头。所以耶稣基督说，法利赛人说，你们行不出道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道。法利赛人居然他心里没有道，什么意思？明白吗，弟兄姊妹？法利赛人不天天读圣经吗？读圣经却没有读到心上去，所以心里还是没有道。一个心里真正有道的人是一定可以行道的。我们有时候把行道搞得好像非常神秘，讲讲技巧，我们才怎么样能够活出神的道。活出神的道的人心里面一定有真的有道，很多人心里根本就没有真的道。你还记得我两个星期以前讲了什么东西吗？还有人记得住？我讲了哪三点？我一般都是三点，记得住吗？你肯定记不住，我都记不住了。你要回去再看一看，你要记记笔记。我以后再给大家讲，在休斯顿教会，我一个90多岁的老姊妹，6年听到他讲，他记了7本笔记，把我的讲到的内容记得清清楚楚。最后我走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位姊妹。90多岁，因为几年没见了，他基本上在网络上敬拜了，年纪大了。我就把他就把那6个笔记本，6个还是7个啊，就拍在桌子上拍着，我照下相啊，以后再给大家看看那照片。神的话不遵从就不清楚，他为什么不清楚？看看，你看，他这样说的。这个夏娃说啊，神说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首先第一个。很勉强，神说的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什么随意吃。这里他已经改过了，他已经减少了一部分，他没有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也没有说随意吃。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把神的话减少，减少的过程就是开始怀疑神的恩典的恩典丰盛的开始。减少啊，唯独那个树上不能吃啊。后面还加了一句，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这个不可摸神根本就没有说啊，这个树你不能吃，没有说你不能摸啊。他这个时候又加了一点进去了，前面是减少，后面是加进去，不可摸。这个就是说他什么意思呢？在内心深处觉得这个神非常的苛刻啊，不能吃，连摸都不能摸啊。最后把结果减弱，免得你们死啊，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去死，免得好像可能死可能不死，反正就免得你们死吧。上帝说你吃的时候什么是必定死。所以你看，这就是读经，这不叫读经的，这神子还没，当时还没有经呢啊，就这两句话他都没记住，听了就忘了嘛，没有去思考嘛，看到没有？他如果是这样一种状态，人格不犯罪嘛，人格不会接受引诱嘛，他如果记得很清楚，所以是都可以随便吃，绝对不缺食物的，那棵树呢就不要吃了，那棵树呢是神的智慧的最后的 代表，你不要去碰，你要谦卑，把判断的权柄归给神。你要明白，你不明白，你都不明白的时候，反正你要遵从，先顺服再说。如果你真的想明白，祷告祷告也会，神会告诉你的。今天拿这些话，你真的要明白，神会一定会告诉你。但是我们既不想明白，又不愿意听，这就是人的问题，看到了没有？所以把神这话当一个可听可不听的，不说是必定是神这话。今天牧师讲这个道也告诉你，所有的都会有结果，这就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今天第一点啊，亚当他的，我看了夏娃，看亚当是干什么？亚当他的问题在哪里？亚当他不听神的，他听这个女人的。我不是说女人的话不能听，这个你要，这个你是讲听，你这个听讲听讲道啊，不要随便的夸大，也不要随便的缩小啊。女人的话很多时候是可以听的，但是如果他说的话跟神的话是不一样的，那你要听神的话。这个你要记住啊，这个叫什么？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首先是给亚当说的，他不是给夏娃说的。言外之意，我首先就是给你说的。神第二章里面，耶和华神吩咐他亚当，跟夏娃说了没有？我们不知道，也许说了，也许是透过亚当给夏娃说的。总而言之，夏娃也是知道的。夏娃如果根本没有听到神的这个话，他怎么能就说出来呢？如果夏娃没有听到这个话，他犯罪就没有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的话的犯罪，那就没有罪。罗马书告诉我们很清楚，因为你知道了还去犯罪，那就一定有结果。神是公平的，所以夏娃肯定是听到了。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上帝他首先是给亚当说的，因为这你是男人，你是第一个我所造的人，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你要听我的话。但是亚当他偏不听上帝的话，非要听这个女人的话，问题就在这。所以这个夏娃干坏事的时候，都要拉一个人跟他一块干坏事，这是人的心态啊。所以他吃了以后，他马上给丈夫也是按列来吃，所以这个亚当就吃了。男人找女人做一件事情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女人要男人干一件事情往往非常容易，对吧？啊，跟你笑一笑，哎呀给你吃吧，哎呀这个而且还是给你吃的东西，多好啊，这也不是坏东西，给你吃。所以女人让男人干事情有时候是非常容易的啊，所以要小心啊。这个时候这我们弟兄也得小心一点啊，你要爱妻子，你要像基督爱教会爱妻子，但是你也是属灵的头，你要认识上帝，你不可随便的啊听从你身边的人啊，这是对立的统一。所以亚当的问题，他不听神的而听人的，这是他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看看结果是什么。第一个啊，女人犯罪以后，就神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多多加增，那就是说没有犯罪之前，怀胎生产也会有痛苦的。所有的生物怀胎生产好像都有痛苦，但是这里说多多加增，英文翻译为 multiply， 什么意思？多倍的加增，这就是一个结果之一。我们今天看到女人怀孕生，特别生孩子，像过什么鬼门关一样。我的母亲就是难产，这个离世的。我就亲眼看到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啊在武汉啊允许丈夫进产房，所以我是整个过程清清楚楚。因为孩子，我女儿那时候已经，我们这个华人。一般的那个孕妇啊，吃啊吃，是不断的吃，吃特别多， 所以孩子长得特别大，所以这个也所以这个方面也要注意，什么东西都要还要平衡考虑，也不能随便吃，这一个吃太多。所以孩子这个，我的女儿很大了，这好像出生的几斤呢？八斤还是九斤？反正挺大的，这个挺大，所以生产非常的困难，最后很难很难，最后她出来是出不来呀，出不来，就最后的心跳只有40了，如果再延长的话就很有危险。但是感谢神，他出来还是最后健康的出来。这个，所以我在想，我在世上这一生，神对我最大的祝福，就是给我一个太太，给我这个孩子。所以，但是我们看到真的这个生产的痛苦，为什么那么痛苦？就是从这里开始，这里开始。那为什么？我们等会再说。第二个呢，结果是这个女人要恋慕丈夫，但要被丈夫管辖。这是女人常常对男人恋慕男人，恋慕男人就是说，好像女人对男人一般很钟情的，这个钟情很爱男人，女人讲爱嘛。但所以因为爱呢，有时候呢也遭受很多的痛苦、背叛、折磨。更关键是被还有一个说被男人要管辖。这个这是地位、社会地位和属灵地位的一个亏损，并不是人生的价值。说女人的低人她一等怎么样？这是一个地位的问题，并不是价值的问题。那公司里面有老板有员工，老板管员工，对吧？那不是人生价值的差别、高低的差别，但是它有地位的差别，这当然是一个受损。为什么呢？原因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这是神一个公义的一个安排和安排，所以我们不能挑战神，有原因的。这里讲得很清楚，在提摩太前书里讲过，女人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这里面我们这有很多的很多的辩论，这需要以后我们在这一段圣经有很多辩论，有很多不清楚，但是是非常清楚的啊，但是我们这个这里没办法讲，得花很多时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为什么呢？原因讲得很清楚，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第一个原因是创造的先后顺序，所以决定了这一个次序的顺序。第二个，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啊！女人夏娃首先犯罪，然后引导、诱导男人犯罪，所以女人要她的地位要在男人的管辖之下啊！这是圣经的非常非常清楚的解释。当然，男人也不要什么沾沾自喜啊！你去管这里，圣经去管男管女人，并不是世界上的去统治奴役。属灵的领袖有更多是爱的责任、带领的责任。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的管领袖都是奉献的领袖，真理的引导、爱心的帮助。当然也会有一些属灵的 discipline， 所以这个人，所以这如果你理解这些东西，就没有所谓的服不服的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很多姊妹一听这个东西很听着这个也很不高兴啊，什么被男人管的，对吧？啊，我不我就不服管啊，那你不服管，你问题更大了啊，对，所以这个，那这是女人的两个直接的原因啊。直接的结果，那男人是什么呢？终身劳苦，这讲得很清楚啊！你不听我的，你要听女人的，那你地就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就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释放。因为罪恶，连地都受了诅咒了，看到了没有？地要长出荆棘和什么？吉利，
今天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今天这个生态环境的破坏啊，以前的伊甸园里面是完美的，可能连我甚至觉得连病毒可能都不一定有，这是我一个大胆的猜测。那正是因为罪恶，所以环境生态环境变化啊，男人要辛勤的劳苦啊，所以这个地你不勤好好的耕作的话，长出荆棘来。你现在要种个地，你一会儿要拔草，过两天把野草又长出来，野草总是比庄稼长得快。为什么？这个地受了诅咒啊，那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啊。这个，那有人说你为神怎么这么不好啊？那为什么这个要终身劳苦呢？我要告诉你，人没有罪恶的时候，也许不需要劳苦啊。人犯罪以后，他必须劳苦。你知道为什么？想过没有？啊，罪人如果成天好逸恶劳，没有劳苦，他天天犯更多的罪啊。那一些好逸恶劳的人，没事可干的人，成天就是想犯罪，对吧？劳苦虽然不一定好，但是至少让你消耗你的精力，让你转移的视线，不让你的思绪随意的罪恶的飘荡，对。所以罪人必须劳苦才可能少犯罪，这是对人的保护。所以男人不要好逸恶劳，那女人也一样。实际上太清闲的人是最可怕的，要记住这一点，要记住这一点。所以神做任何事情都有道理。我有时候读圣经读不明白，我就思考，因为我有一个读性，神绝对是正确的。所以你要在这个线上面去思考，神为什么让地还受咒诅，让大家终身劳苦才行，也是对罪人的一个保护啊！你必须终身劳苦，否则温饱生淫欲啊！所以这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环境越恶化了啊，必须恶化啊，然后最后人就进入了死亡，罪恶和死亡。所以后来本来是可以能，如果没有犯罪，就是 perfect， 没有罪恶的人就应该在天堂里面，但是有罪恶了就不能进天堂。所以生命树不能让在这里吃，赶出伊甸园，伊甸园是没有死亡的地方，没有罪恶的地方，所以要被赶出啊！这又是另外一个神学问题了啊！所以罪人必须被赶出，所以他就要死了。神也说过了，你吃的时候必定死，这也是神的话的应许，必须的，公平的，必须的。所以我们看到罪恶必定有后果啊，但是神不仅仅停留在一个什么有罪，罪恶有后果啊，但他还有恩典的拯救啊，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在这个结果之后的恩典，第一个跟女人的恩典是什么呢？女人虽然犯罪了，也承受后果，但是恩典还是大大的。第一个，女人仍然可以成为有母亲的幸福和荣耀，你是众生之母。所以一般情况下，圣经说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缘故，不是要为神终身奉献给神的缘故，女人是应该结婚的，是应该生孩子的，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因为你被定义为众生之母，所以丁志梅，所以是做母亲，对吧？我们知道生孩子养孩子往往非常的辛苦，但是他的快乐永远是大于辛苦的。如果快乐永远小于辛苦，那没能生孩子，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而且是荣耀的，荣耀的。一个罪人居然可以做母亲，多大的荣耀，多大的荣耀。父亲也是一样，父亲也是一样。第二个，女人要在生产上得救，这一句话也是比较难懂的啊。难懂的东西懂了以后，你的属灵收获就很大啊，因为难懂的东西又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这里有一句话要记住，什么叫在生产，生产就生孩子，女人要在生孩子之前得救，什么意思？ 当然你也不能抛开前面的话，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什么圣洁自守，就必在圣上得力。所以前面还是要有对神的信心圣洁，不是说啊，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上帝，我也不想认识上帝，我不管我是谁，我就生产上就得救了啊！当然不是个意思。你要读圣经，你一定要读，我刚才说的读清楚了啊。但是真的究竟什么那有信心还在圣上得救，那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句有神学上啊有很多解释的，但是我认我不是但是，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啊，时间有限。这里意思就是说，生产它有属灵的功效，生孩子是有属灵的价值、属灵的意义。神在生孩子事情上也会有补偿，什么意思？生孩子在过程中，这个生孩子的过程中会有痛苦，在痛苦的过程中会让人得着神的安慰，会经历神的同在。圣经有句话，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啊，在这个肉身受苦的叫什么？就与罪隔绝了。肉身受苦的就与罪隔绝了，什么意思？肉身受苦的时候，很让我们会减少犯罪，会让我们归向神，少犯罪。这话很深的啊，简单来说，但这是同出这两个话同出一辙的。生产的痛苦让人经历神的安慰同在，也让人敬畏神。生产，因为还有一个意思，你生了孩子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是对神国的一个贡献，所以你会受到某种补偿，知道吧？因为你生出近亲的后裔，神会纪念你，这有一个补偿。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意思在里面啊，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啊。但当然，这不是真正得救的根本之根本，他的得救的一些圣洁成圣方面会有帮助啊。所以这个，所以圣经上说的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得救不是一个时刻，而是一个过程。做这就是一个过程的延续啊，明白了吧？所以这一个，这是女人在身上还可以得救，这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第三个，女人虽然好像是犯罪的，但是居然后来，你知道叫什么？不仅成为众生之母，而且耶稣基督的肉身的耶稣基督啊，肉身的耶稣基督也是玛利亚，玛利亚也是一个女人呢啊，也是夏娃的后裔。也是一个女人，是个母亲，她居然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看到没有？这是上帝给罪人，给罪人的荣耀，荣耀和恩典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仍然继续啊！这是简单的，有很多的恩典啊！这是男人的恩典是什么呢？简单的、直接的啊，就是男人还可以成为属灵的领袖。看到没有？虽然他也犯罪了，但毕竟是后犯罪的，所以这一个，所以神还用他。神真的用每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为什么还可以被神来使用？我们要思想这个道理。我们很多时候人不谦卑，都觉得自己配，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配。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的恩典。最后，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所有的人都会蒙受神的赦免和永生。所有的是指的认识神，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敬畏上帝的人，都可以蒙受主的赦罪之恩，进入他永远的国。这是神的恩典。所以神不是要故意要惩罚哪一个人，但是今天的结果是告诉我们很清楚，今天的信息就有两点。第一个，任何罪恶都有后果，不要以为哦，
啊、哦，我信了主了，所以我随便可以怎么样，只要我做一个祷告，所有罪都被赦免，不是那么简单。罪，认罪，所有的罪，再大的罪，杀人越货、奸淫，所有的罪，你真的悔改都可以被赦免。但是赦免不一定意味着，不是意味着没有后果，啊，这是两回事。所有的罪都会有后果，但所有的罪都可以被赦免，要记住。第二个，神永远有恩典，所以只要我们谦卑，都会有更多更大的恩典，这是第二个信息。所以我们既要谦卑，也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也不是。所以在圣经里说啊，这就是今天母亲节最后的信息啊，箴言书，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个你是指的是泛指敬畏神的女人。只有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才德，这世上的才德，刚才不说过吗？有的人有才有德还不错，道德还不错，但是你只是50步笑百步的，没有本质差别的才德，不能真正在神国里面指不了什么的啊，指不了什么。才德就是才德而已，艳丽美容那都是虚浮的，对吧？这今天你看这个女人啊，天哪，现在天天美容啊，还有的这一个这是不是全部韩国化？什么意思？好像都去做什么手术，都是现在不知道是哪个是真的是假的啊，都是虚假的，是吧？年轻的时候越漂亮，年老的时候更加让人觉得反差太大，不能接受。当然我们永远这个美丽是上帝的恩典，你长得美丽你当然更是上帝的恩典，但是那不是什么资本，也永远留不住。今天同学会30年40年同学会互相的恭维啊，你没有变，你也没有变，只要大家都变了哪里没有变呢？都是这自我安慰，都是虚假的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必得称赞。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听到他的话语，我们有了上帝的应许，我们身体虽然朽坏，但是我们内心什么，一天新似一天。我觉得前两天我生病的时候，看到我的样子，我像好像老头一样，全这个脸色太差，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快接近死人了。但我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的身体是一定是越来越软弱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内心一天新似一天。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有一位神。
有生命都在宇宙万物，也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的灵，有一位神宝座在荣耀的宝座，此时在世界挽救人堕落，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本来是无望的，我们在这个世上好像充满了很多的痛苦。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挫折、失败、灰心，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他有统管万有，有一位神，他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丰盛，而且已经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国。有一位神，他虽然厌恶罪恶，但是他永远有赦免之恩。感谢主，你让我们这一群被你拣选的人，这群不配的人，赢得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被涂抹，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圣洁的上帝的至恩宝座前，蒙怜悯得恩惠，有永远的盼望，永远的应许。主啊，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说，在神的家中有很多的居处，若是没有，你就早就告诉我们了。你去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你也在地上，虽然我们会有很多的艰难，但你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你永远不会让我们经受我们不能所经受的。你今天让我们还在万般的苦难之中，是因为你知道我们靠着主还可以忍受，我们靠着主还有得胜的可能。今天就是我们征战的时候，今天也是我们得救我们得胜的前夜。感谢赞美主，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谢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听到了天上的声音，感谢主，让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启示。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让我们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感谢主，求主的今天，你的话语，你圣灵的工作，借着你永远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听啊，听到这篇道的人心中做工。求主也借着网络，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真道。谢谢主，帮助我们在百般的试验中靠主得胜。我们这个时候特别的为我们中间身体有疾病的、有软弱的来祷告。主啊，求你医治的灵在我们中间医治我们、接近我们、坚固我们、涂抹我们，让我们靠着主有健康，靠着主有信心，机祸不难，我们的信心求主帮助。谢谢主，特别为施恩弟兄来祷告，他明天有手术，主你托起医生的手，让这个手术在你的恩典之下能够成功。魔鬼拦阻，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怀疑，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小信，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